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赐恩赐福给我们的主。我们凡仰望你信靠你的人真的是有福了，而且主，你特别的将你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的心灵得自由，你的真理使我们的心灵得刚强得成长。所以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这里，关于马太福音的真理学习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耶稣基督你亲自带领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越明白真理我们就越欢喜，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你的圣灵来感动引导我们，使我们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使我们慎思明辨，多多得益处，多多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1章。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来学这两个故事，就是马太福音21章从12节到22节，就是一个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洁净圣殿，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跟门徒的一段交通。那么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两个故事当中的真理对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帮助。好，我们先还是把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1章12节到2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把成为贼窝了。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为大卫的子孙，就是那龙。
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好，我们来看，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从马太福音21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就进到耶路撒冷了，其实就离他钉十字架的时间就非常的近了。就是一般的解经家就认为说，从马太21章一直到马太福音结束，这里面就是一周的时间，就是主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大家欢呼，然后说何塞纳，好，真的是大卫的子孙，大家都是非常的赞美。这个时候没过多久，就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些人就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主基督他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呢，他进耶路撒冷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洁净圣殿。他去到圣殿里面，看到在圣殿里面有那些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然后他就把他们给赶出来了。我们知道按照旧约的律法来讲的话，献祭的话他们要用鸽子、斑鸠、牛羊这些祭牲嘛，是吧？所以他就一定献祭需要鸽子，但是按照上帝律法，卖鸽子能不能在圣殿里面进行啊？不能。所以他们其实为了贪图方便，为了赚钱，他们跑到圣殿里面来做的时候，主基督就这个发了义怒，把他们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赶出去之后，结果小孩子们很高兴，赞美上帝，赞美主耶稣，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他们很不高兴，文士他们很不高兴，他们说，你有没有听见这些人在说什么？主耶稣引用圣经，告诉他们说，其实圣经应验在他们的耳中了。
然后主耶稣基督离开他们，他就是说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他是白天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晚上就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然后第二天早晨主耶稣回城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饿了，看见有什么呢，看见有无花果树，他想吃，看到无花果树上面有叶子但是却没有果子，所以主耶稣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就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想因为我们河南是这个农业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应该在这方面更懂。我是查了一下资料，就是无花果树和我们一般有些树的这个生长不太一样，无花果树是先长果子后长叶子，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看见一棵树有叶子的话一定意味着它有果子，结果呢这棵树上面有很多叶子结果没有一颗果子，所以主耶稣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结果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子呢，就枯干了。门徒这个时候就问主耶稣，哎呀这个是很稀奇啊，说这个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解，告诉他们说关于信心的功课，说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不单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你们能够挪山投到海里面去都可以，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我们看到这两个故事。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就着这两个故事，我们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分享。第一大方面的分享，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关于解经的这方面的分享，就是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注意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那么后面发生很多的事情，那么他离十字架越来越近了，那么我们对这些经文该怎么去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该有哪些注意，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我说在这里的话有三个关于解经的原则，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记得清楚。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解经的原则是已经解经的原则，就是因为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是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弟兄姊妹，旧约和新约是不是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所以那么上帝所默示的圣经有没有可能里面有错误啊？不可能，他不可能有错误的话，那么上帝所默示的圣经之间会不会互相矛盾，会不会互相冲突？不会，他不会互相矛盾，也不会互相冲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解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已经解经的原则，就是你对一段圣经如果它的意思是什么你有一些疑惑，你说我担心这个意思我不太懂，那么正确的解经方式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有些人是喜欢查考原文，说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原文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查考原文没有用，但是更确切更保证更正确的解经方法是已经解经。比如说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所行的神迹，他去洁净圣殿，他去咒诅无花果树，你要从已经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不是，这是很特例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那能不能我们自己想当然的根据这个主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洁净圣殿什么的，我们说其实主耶稣是一个很严苛的人，能不能这样解释啊？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从其他的经文当中很清楚看到上帝宣告说我是有恩惠有怜悯，他是恩慈的上帝，所以如果你对这段经文解出来说上帝是严苛的，上帝是过这个对人的一点小错他都不放过的，那肯定你的解经是错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已经解经的原则。比如说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你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有兑换银钱的，有卖鸽子的，在圣殿里面有些人就说，你看我们基督徒啊就不应该做买卖，做买卖就把主耶稣基督给惹怒了，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为你从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没有讲关于做买卖对不对的意思？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敢说不对呢？其实我们是根据其他的经文，比如说你会看到不管是旧约和新约里面其实都讲到人有正当生意正当工作的时候这是上帝的祝福，是吧？在申命记里面讲的说我们得财货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是吧？然后箴言书第31章特别我们姊妹很喜欢的讲财德的妇人，大家记不记得财德的妇人其实他有一个很大财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很会做生意，你注意那里面讲说他很会做生意，他的手很殷勤做好多事情，他又会做生意做买卖，全家都因他得福。所以你对照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做生意不是上帝 不许可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有些基督徒容易有这种误会，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你去做技术工作，或者你做一个老师，或者你做个医生，这是好的，然后你如果做买卖不好，其实不能这样去说的，对不对？因为圣经上也不是这样去讲，而是说你在圣殿里面买卖，在圣殿里面卖鸽子，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这个好不好啊？这个不好，因为放错地方了。所以解经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注意的，我们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已经解经的原则，要用清晰明白的经文解那些难解的经文，要用新约的经文来去解旧约的经文。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的中心是谁？弟兄姊妹，耶稣。那旧约里面耶稣清楚呢，还是新约里面耶稣清楚？新约耶稣清楚。所以旧约有好多是讲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像按照圣经来面讲说是影，然后基督才是本体。所以你要明白旧约有些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去做，你用新约再去看旧约，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有些出信的弟兄姊妹问我们说该怎么读经，有些人说好，送一本圣经给你啊，送给你干嘛呢？然后读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读书习惯都是从第一页开始读嘛，很少有人读书的时候是从中间读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就发现从前面开始读，好像创世纪稍微，因为故事比较多，出埃及记故事比较多，但是从前读的时候觉得可费劲了，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建议弟兄姊妹，我们出信弟兄姊妹，我们不建议他们一上来读创世纪，我们建议他们一上来读福音书，比如说读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马太福音呢，或者约翰福音呢，这些福音书，然后他一个哦耶稣，然后对耶稣有认识了，再回来去看旧约，好多经文他就看懂了，是吧？这个叫做已经解经的原则，用新约解旧约，用明白的经文解含糊的经文。然后我们这个故事也是一样的，我们等一下在后面还会跟大家去分享。如果没有这个解经原则，我们胡乱发挥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自己得出很多好像闪光的结论，但是经不起圣经的推敲，经不起圣经的考察，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解经的第一个原则，你要注意的已经解经的原则。第二个，我们说读圣经的时候希望大家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注重你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注意上下文，注意主在这里面说话做事的对象，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能不能说圣经上面所有的话都是上帝跟我们说对基督徒讲的呢？不是，有一些话不是对我们讲，有些话是主讲了，记载在圣经当中，要让我们明白，要让我们知道。但是那个话，你如果把所有的话都说成对自己讲，那是很危险的。我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了，从马太福音21章开始他进入耶路撒冷，其实马太福音21章开始后面的经文都比较激烈，后面的经文特别23章，主耶稣基督一章的经文都在那里批评法利赛人。那你说如果这些话你都当成是说你自己的话，那么你就会压力巨大，是不是？你明白吗？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其实那个弟兄在说另外的人，但是他坐在旁边他全部误会了，他以为在说他，因为没提名没提姓，在那讲得很激烈，搞得他内心痛苦万分，哎呀，艰难的不得了。因为那边讲的时间又长，差不多讲了半小时，他整个人讲的整个人情绪非常低落。后来他难受的不得了，又找这个弟兄去教。那个弟兄就很惊讶，说你什么事情啊？你找我干什么？他说你刚才说了半天，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不是那个意思，什么什么。然后那个弟兄也晕了，说你什么解释？我刚才都不是说你。我不是在讲你，我在讲其他事情，你误会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讲你注意，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洁净圣殿，主耶稣基督讲咒诅的无花果树，还有主耶稣基督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讲，主耶稣后面讲两个儿子的比喻，凶恶佃户的比喻，这些比喻是在讲基督徒呢，还是讲那些他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抵挡福音的人呢？他是在对那些抵挡福音的人在说话。所以你看，包括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他跟那个要卖主的犹大讲说，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这个话是对犹大讲的，不是对约翰讲的，对不对？所以犹大马上就出去，然后商量找人来出卖主耶稣。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说在解经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比如说马太21章开始，因为主耶稣开始，因为他进入耶路撒冷，那些仇敌特别是宗教上面的那些 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呢，就开始更猛烈的来跟主耶稣基督这种争论争辩。所以这后面的很多的经文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不注意上下文，我们不注意他在这里面所讲的对象，所做的事情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误会。比如说包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第二个故事，主耶稣是让那个无花果树被咒诅就枯干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咒诅被咒诅就枯干的无花果树，主耶稣是不是要提醒责备门徒的？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门徒很稀奇来找主耶稣嘛，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刚才我们刚读过，就问主耶稣，哎呀，这个事情怎么会立刻就枯干了？主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啊，如果你们怎么怎么样，你们也会枯干？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说不是，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有信心，一点都不疑惑，这样的事情你们也能做。你看主耶稣跟门徒讲的说，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枯干，其实根本就不是在讲说基督徒或者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会被咒诅而枯干。相反，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跟门徒讲的时候是讲信心的功课。而我们说，如果讲这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树的话，它预表应该预表当时的犹太教，预表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在耶稣基督面前结果只有叶子却没有果子，是不是啊？所以这样子我们解经的时候一定需要去注意，一定需要去明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讲话他的对象是谁，你才上下文你要看清楚，这样子我们才不至于落在那种恐慌里面。因为我们特别圣徒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软弱，你知道吧？我说圣徒的好处和软弱在哪里呢？就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圣徒是脸皮比较薄，然后呢，不信的人脸皮比较厚。那圣徒的软弱也在这里，就是你脸皮薄，别人说什么，就像我刚才讲的弟兄讲，别人说的，包括特别圣经里面讲的，其实不是讲我们的，但我们很敏感，我们觉得主是不是责备我？特别有些弟兄姊妹，我说有时候这个灵修读经灵修的习惯不好，灵修的时候一灵修到这些经文就觉得啊，主今天责备我了，我今天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这是我们以前提醒过的，说这是律法式的思路，不要用这种律法式的思路，而是你要回到福音恩典里面，你要去看这个经文是对谁讲的。你再看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毫不客气，因为前面讲的那些法利赛人好，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来找主耶稣，主耶稣就说你有没有听见那些小孩子在唱什么呀？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说，你们忘了经上怎么说的吗？经上就说神要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主耶稣就硬把他们给顶过去，对不对？但是门徒来说，哇，这无花果树怎么枯干了？主耶稣跟他们讲，不是吓唬他们，反而鼓励他们，是吧？借着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信心，你们也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你们甚至可以有信心的话，可以把山投到海里面去都可以，是吧？这个不一样的。你看主基督对门徒和对那些抵挡的宗教徒那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在耶稣那里从来是要得安慰的，而且单单在圣殿这里你会看到那些祭司长，主耶稣严厉对待他们。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很容易划过去的，就是第14节经文说，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你看到主耶稣一方面把那些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赶走，但是对那些困苦穷乏的人，他一如既往的怜悯，一如既往的医治，是吧？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说你解经的时候啊，一定得注意看圣经的时候注意上下文，看他讲的对象是谁。所以我是信耶稣的，我是接受他的，圣经上面讲到一些警戒的话我不要把它滤过去，我要小心，我看看这里面对我有什么提醒，这是好的，但不要过分，不要过度，过度的话会让我们落在软弱里面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关于解经的原则。那第三个我们说关于解经的原则，就是你要小心不要以偏概全。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弟兄姊妹，我们去查考整本圣经，咒诅无花果树使它枯干这样的事情，整本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做过几次？你们有没有看过做过几次？做过，只做过一次。那么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但是一般神学家认为可能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很有可能顶多就是两次，有些是认为就是一次，就是包括这个约翰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都是同一件事。当然有一些神学家认为约翰福音那里面，因为比较前面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讲的，可能是早先主耶稣也曾经做过，这个是大家有争论的事情。 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上面，显出了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易怒的一面，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事情多不多呢？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说的你解经上面要小心以偏概全是什么意思？就是小心因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或者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经历，我就把一些圣经上面并不是特别突出特别重要的经文，我把它当作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然后甚至不管讲什么经文我都要拿那段经文来去对照，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软弱。我这个就叫做以偏概全。所以我们说我们解经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整本圣经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发怒的时候多不多啊？太少了，真的很少。有的时候甚至别人来惹怒他做很不好的事情，他都是竭力忍耐。那你说这次他忍不住了突然发脾气了吗？也不是他忍不住了。主耶稣会不会说突然有一天脾气太大了忍不住了突然暴怒了一下，像摩西那次生气了，然后上帝吩咐他说你吩咐磐石就好了，结果摩西生气了拿这个杖击打磐石，主耶稣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摩西那次击打磐石是不是犯罪了？摩西那次击打磐石因为上帝吩咐说你只要说一声就行了，结果摩西生气了拿杖击打磐石，那次就犯罪了。摩西就是因为那次犯罪就不能进迦南地了。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说忍无可忍气得不得了砰一下突然爆炸这样的事情？没有。所以主基督他是依然是节制依然是忍耐的，然后但是他也表明了他的易怒，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在圣经当中特别多。所以你如果把这一面，就是我们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大家在这里看到我看到大家，一个人像一个人就是五官基本匀称，对吧？五官基本匀称。如果我的眼睛比现在大一倍，你们看见我感觉好不好？哇，那赵薇来了，是不是啊？说这个眼睛很大，不是我说大一倍哦，比现在大一倍，那是不是赵薇啊？不是赵薇啊，那吓坏人了，是不是啊？你说我们的嘴一般都这么大，如果我们嘴再大一倍，大到耳朵这儿，这像鳄鱼一样，我们看见好看不？不好看，为什么？因为比例太大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比如说你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圣灵感动我们，感动这些作者把圣经写在，让我们对主基督有一个整全的认识的时候，哪些事情要多写，哪些事情要少写，圣灵自有分寸，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认识是一个合宜的认识。但是你把其中一段经文或者一个故事过分夸大的时候，就好像把他的嘴给拉得太大，把他的眼睛拉得太大，这个时候这个人就不正常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比如说主基督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义怒，如果你整天记得耶稣的义怒，整天讲耶稣的义怒，你说的没错，你说耶稣不犯罪，耶稣只是发义怒，但是你整天讲，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主耶稣基督在你心目当中还有听你说话的人的心目当中，耶稣就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暴君，而越来越不像一个恩慈的救主。所以圣经上面的比例是刚刚好的，你必须按照圣经，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提醒过的，比如说整本圣经讲十字架的经文非常多，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讲十字架的经文十节里面有九节是讲耶稣的十字架，其中只有一点点是讲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以前讲过中国教会的一个大软弱，就是把这个比例给调错了，就是本来应该高举基督的十字架，结果我们一讲都是讲我们基督徒该怎么背十字架，我们基督徒该怎么背十字架，把这两个十字架的比例给搞错了，甚至拧个个，有些教会甚至很少讲基督的十字架，经常讲基督徒的十字架，这个时候其实福音就给扭曲了，上帝的属性就给改变了，因为就变成上帝好像整天逼着你背不背十字架，背不背十字架，不背十字架他就管教你，哇，那很吓人的，对不对？其实整本圣经讲到十字架的时候都是讲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眷顾我，他是保守我，他是看顾我，他是为我死，等等等等，讲的都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把这个比例一调回去，你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所激励，然后甘心乐意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从基督，那一样不一样？那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小心以偏概全，就我们刚才讲了，你看到马太福音21章开始征战大，特别到23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一章的经文都在批评法利赛人，但是就单单就马太福音而言，这些批判性的主耶稣基督责备性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是少数。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已经讲了20章了，现在讲到21章了。然后其实在后面，从21章以后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最有盼望最有安慰的一件事情就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主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他爱我，是吧？这个其实是后面这几章，从21章到28章的中心和重点。他要复活了，我们大有盼望。所以你不要把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你去看，你注意，你因为人如何就如何，你注意，有些人对咒诅无花果树啊、洁净圣殿这些经文他特别喜欢，几乎整天挂在嘴头上，那这个就是不正常，真的这个、就不正常。因为这是其中一小段的经文，你怎么整天喜欢这些？你怎么不喜欢讲耶稣的爱？怎么不喜欢讲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怎么不喜欢讲耶稣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是怜悯罪人？耶稣是拯救失丧的人呢？这些经文那么多，那我们不能够掉在那种以偏概全的网络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解经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以偏概全，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解经的我们提醒大家三个原则：一，以经解经；二，我们说你要注重经文的上下文，还有主基督说话做事的对象，不要什么都往自己身上套，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沮丧或者骄傲自大，或者是出现其他的问题。那第三个我们说不要以偏概全。那接下来第二大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还是借着这两个故事再来认识福音，再来认识基督。那第一个故事关于洁净圣殿，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如此的发怒，那么这是非常少见的，我们讲这是非常少见，他把绳子束成鞭子，把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桌子凳子都推翻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不是说一下子都能够全部讲得透透彻彻的，但是我们有几点的分享，希望能够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第一个，我们想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圣殿就是预表的什么呢？就预表的没有基督的宗教其实是上帝所厌恶。我再讲一遍，没有基督福音的宗教是上帝所厌恶，因为宗教就关乎心灵，我们说文化就关乎外在，那么人又要有文化又要有宗教。我讲的文化不是指的识字的意思，而是指的你要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一个文化氛围，对不对？然后宗教就是你心灵深处的渴求，你心灵深处的追求。所以宗教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就会像这个圣殿一样。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一个可能就是圣殿里面经常去的法利赛人。大家记得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说一个法利赛人进到圣殿里面，他祷告不祷告？他进去祷告的时候，他其实不祷告，他变成控告别人。他一看旁边有一个税吏，旁边有一个比他灵性软弱的，或者表现没他好的，他劲头就来了，他说：主啊，我不像这个人，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不像他那么坏。这个就是没有福音的宗教，真的没有福音的宗教就体现出来对人无亲情无怜悯，捆绑别人的心灵。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没有福音的宗教里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世俗化用属灵的东西给包装起来。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对，我们刚才讲了做买卖、兑换银钱、卖鸽子，这按照上帝的律法，这些举动本身是不是违法的？我们说这些不是违法，但是它放到宗教里面这就不对了。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就是来敬拜上帝，就是来彼此相爱的，就是来赞美他的，这是正常，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来到教会里面，哎，我觉得教会人挺多的，哎，这个我有点，有些人就动花花肠子了，哎，这个能不能利用一下基督徒，帮我家里面最近怎么怎么样子搞，把这些弟兄姊妹都拉到我们家，帮我们家干活去，这个行不行啊？这就不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好不好？好。但是你变成把宗教利用起来达成自己私欲的时候，然后又用宗教术语把它包装起来，这个就是圣殿里面出问题了。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福音的话，宗教只有这两个表现。一个表现就是捆绑心灵，控告别人，自我表扬，然后老是觉得别人不好，软弱的人到他面前得不到安慰，反而被他痛批一通，好，就被他言这个很大的伤害一通。前几天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弟兄，这个 就是有一个网上的跟我们一个弟兄去交流，他后来那弟兄把他这个信息发给我，就是他就去我们以前提醒大家不要去的那个教会，他去有一个弟兄去那边去，现在正在培训，什么夏令训培训，培训在里面怎么样子呢？正在里面培训，他问问题，他就问这个关于认识罪的问题，其实他里面很多困惑，他对自己得救的确据没把握，然后他其实他问的问题也问的不错，他问的问题他说其实是不是一个人仰望基督不就可以对罪认识更深刻吗？其实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很对啊，因为你越看基督你越发现自己污秽嘛。结果那边怎么回答他呢？那边责备他不单止，还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说你很有可能是亵渎圣灵的，我只能呼召你悔改。哇，人家问一个问题说人家可能亵渎圣灵，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讲亵渎圣灵是什么罪啊？是得赦免还是不得赦免啊？不得赦免，你这个几乎就等于咒诅这个人，说你是要灭亡的人，这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了。那我们说这个就是宗教，这没有福音的时候，人家愿意去学习是想更明白福音，更有得救的确据，结果你去说你可能是一个亵渎圣灵的人，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叫你悔改。哇，这边就心乱如麻了，就吓得不得了。那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没有福音的宗教。没有福音的宗教就像主基督讲的，说法利赛人就是走遍陆地海洋勾引人入教，让人入教还让人做什么？做地狱之子，非常可怕。那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没有福音，那么宗教里面一定是藏污纳垢的。越是没有福音的宗教，他又要叫人追求圣洁，又要叫人追求敬虔，又要让人心灵清洁做好事等等之类的，却没有福音的时候，其实人就越容易假冒伪善。所以23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公认的，大家普遍认为是最敬虔的，但是主基督责备他们责备的最厉害，而且主基督反复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福音，你就没有怜悯，没有宽容，没有赦免，然后你只，然后又要表现得很好，这就开始作假，这就开始作假。他好像要表现得自己不是一个罪人一样，其实我们是不是罪人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你要装得好像你不需要一样，你还要把别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假冒不假冒伪善呢？那就很容易假冒。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给大家提醒的第一个，就是主基督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是我们说这里面这件事情首先是让我们看到的，没有福音的宗教它里面一定是藏污纳垢，它里面一定是藏污纳垢。其次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发怒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对福音要有正确的认识，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怜悯罪人，是不是愿意拯救所有的罪人。这里面讲到说那些瘸子瞎子其实预表我们嘛，对不对？主耶稣见到都拯救，但是主耶稣基督喜不喜欢罪恶？不喜欢，不喜欢。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越过了本位，就是我们刚才讲你在外面卖鸽子，你在外面兑换银钱都对，但你放错了地方，这个就变成罪了，是不是啊？罪使我们越过本位。所以主基督在这里他永永远远耶稣基督都接纳罪人，最污秽的罪人，最可怕的罪行在基督里都能得赦免。但是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可不是基督喜爱罪，主耶稣基督不喜欢罪。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有一个特别高兴的地方，是每一个真信徒都特别喜欢，就是我们今生还有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一想起永生就特别高兴。为什么？我们将来在天堂上还会犯罪不？不会，还会不会只是行为上不犯罪，心里面还有很多不好的想法念头啊？不会，一点都没有。我们一想到这个就特别高兴，对不对？今生还有很多的软弱，但是那时候再也没有了。就好像我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上中学的时候把眼睛就搞近视了，近视了以后人，你们知道人近视了以后基本上你就戴眼镜，你那个时候还曾经搞过贴耳朵呀按摩呀，想治一治其实治不过来，然后这一辈子肯定都是要戴眼镜。然后那你想想，诶，将来以后复活以后不用戴眼镜，那个感受很舒服，是不是啊？我们说我们今生圣徒就是这样子的，你真正明白了耶稣是爱罪人，怜悯罪人，愿意拯救一切的罪人，凡是寻求他的都不至灭亡，必有永生。但是主耶稣基督不喜欢罪恶， 我们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不再是因为怕下地狱所以我不犯罪。你信了耶稣会不会下地狱，弟兄姊妹？我信了耶稣，假设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又故意犯了一次罪，会不会让我下地狱？不会。其实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那是犯罪，但是你太生气了你也会犯，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想犯罪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圣徒一个明白福音的人，特别明白救恩的人，之所以不愿意犯罪，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我耶稣这么爱我，上帝这么爱我，我想到犯罪，哎呀，跟我的身份太不相称了，太不好了，我不要犯罪。是这样子的，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世人有些不得救的人有没有约束自己的时候？不得救的人有没有约束自己的时候？有。不得救的人，有些人他还讲的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不得救的人有些时候还说，这个是忍一忍，忍一忍，啊，退一步，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是吧？那他这些跟上帝给了他救恩，给了他盼望有关系没有？没关系。所以他们会约束自己不犯罪，但是跟福音没有关系。而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能够真正的基督徒，越明白圣经越明白福音的人，其实越能够追求圣洁，原因在这里。因为我越明白我的罪都赦了，耶稣爱罪人，怜悯罪人，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一切的罪人，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找义人的，我来找什么人呢？我是来找罪人，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然后他真的找到我了，他真的赦免我一切的罪，他真的为我钉十字架死了。然后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想伤他的心，所以我不去犯罪是因为我不想伤他的心。我想到他这么爱我，就像一个孩子是因为父母特别爱他，然后他有些坏孩子坏朋友引诱他去犯罪的时候，他想，不，我爸爸妈妈这么爱我，好，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培养我，一直把最好的给我，我不能让我爸爸妈妈失望，所以我不去做。这是一种。如果还有一些呢，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个香港电影，那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看的，说一个很坏的人把那些孤儿收容过来，教他们做小偷，然后他们做什么不合他心意了，就打他们，甚至拿这个烟头烫他们。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小孩子其实被吓得有些事情不敢做，和我们说那种因为爱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清楚楚，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些。耶稣基督任何时候都接纳罪人，但是耶稣基督任何时候都是厌恶罪恶。所以我被他拯救了，所以我也不要去犯罪。主耶稣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些人想用石头打死他，主耶稣救了他没有？救了他，对不对？那些想拿石头打死他，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谁没有罪，谁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那些人一个个都灰溜溜走了，对不对？走了以后，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个行淫的妇人，你行淫行得好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就意思说，我赦免你的罪，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你因为罪得赦免，你被上帝的爱所激励，因为上帝不喜欢罪恶，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也不要怎么样喜欢罪恶，你应该喜欢公义、良善、圣洁、恩慈，好的这些东西。今生有犯罪的机会，有犯罪的引诱，但是今生很短暂的，它意义没那么大。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在今生说，我如果犯罪，我能得到一大堆好处，但是比起永生来讲的话，这些好处其实太短暂了，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爱我们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罪对我们的引诱就放下。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摩西的时候，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所以他宁可不要最终之乐也要去走天路，是吧？这是我们应该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也是有一个预表告诉我们，关于罪的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够洁净罪，那个人叫什么？耶稣。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再讲一遍，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宗教能不能把罪的问题解决掉？这些人为什么会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卖鸽子？明明律法不许可他们还要去做，明明会伤害他们自己伤害别人他们还会去做，因为罪很可怕，是人胜不过的，弟兄姊妹。 有些人以为说有了宗教就能胜过罪，这是假的。这个圣殿就摆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有了宗教还是胜不过罪，只有一个能够胜过罪，什么东西啊？耶稣的宝血。只有一个方法是能够使我们胜过罪，就是罪得赦免的福音。我信耶稣基督，我信罪得赦免。弟兄姊妹，你一信基督，你的罪就赦免了。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基督里打败罪，因为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阿们吧，弟兄姊妹，为我们罪人死了，他为我们罪人死了，使我们的罪被投在深海里面，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这是唯一唯一的方法能够使我们胜过罪。所以我们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讲到基督比天使更尊贵，我就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一个误解，以为说人借着人的努力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一些。你去看天使你就知道，天使比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天使能力大还是我们人能力大？天使能力大。但是天使，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有没有一个魔鬼或者鬼魔从堕落之中靠着自己的努力重新成为天使？没有，一个都没有。你明白吗？那一些圣天使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所有的圣天使连一个他原来的同伴都救不出来，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圣天使如果有能力能救他的同伴，他却不去救，那么圣天使还是不是圣天使？我再问你们，我再讲，你们注意听啊。如果圣天使积聚他们的能力，能够把他们曾经的同伴，因为魔鬼原来是天使来的，堕落成为天使，如果圣天使有能力用他们的能力把一个同伴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话，他们却没有做，他们还是不是圣天使？就不是了，因为这就变成冷血了，对不对？所以圣天使连一个同伴都救不出来，圣天使的能力大还是我们这些，就算我们现在蒙了耶稣基督的恩但是还有罪的残余的人，相比较而言哪一个能力更大？圣天使的能力更大。他们都连一个罪人一个同伴都救不了，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是不是？所以你一看天使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在罪的问题上面，全宇宙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只有耶稣有资格有能力去洁净圣殿。你注意，这就是对比。你注意，比如说你看旧约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那个时候犹太人其实也把上帝的圣殿给污秽了，他们整天说这是耶华的殿，这是耶华的殿，然后整天做坏事，上帝非常愤怒。后来上帝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把这个圣殿给毁了，然后让以色列人亡国了。耶利米天天流泪却没办法洁净圣殿。耶利米的眼泪能不能把圣殿给洗干净？不能。只有一个人能洁净圣殿，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也在宣告福音，只有他有能力洁净人，只有他能够使罪人成为义人，只有他有能力使我们罪得到赦免。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胜过罪的方法不是致死罪啊，不是攻克己身啊，不是节制自己啊，胜过罪的方法是赦免。谁有资格赦免？上帝有资格赦免。用什么赦免？用耶稣基督的血。除了耶稣的血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赦罪的？没了，完全没有。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他能够洁净圣殿。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的话，我们想在这个洁净圣殿这里面跟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洁净了圣殿，他还医治了在圣殿里面的瘸子和瞎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他医治了瞎子、瘸子和瞎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再去注意的。因为一讲到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呢？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被洁净的人。我说不不不，弟兄姊妹，你注意，凡是软弱的，凡是到基督面前寻求怜悯的，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耶稣洁净的，是不是耶稣赶走的对象啊？是不是耶稣驱赶的对象啊？不是。主耶稣基督把那些兑换银钱的，其实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从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预表在宗教里面的能人，同意不？最近你看那个关于这个少林寺这个方丈这个释永信这个争论的一塌糊涂，释永信从一般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一个能人呢？
是，
这厉害的不得了啊。你看的那些资料显示说，80年代的时候其实少林寺快经营不下去了， 所以就剩十几个僧人了，整个都快破败下来了。好家伙，他这一搞少林寺，我的天哪，这个一年不知道赚多少钱，那厉害得很，是不是能人呢？真是能人。但是我们说这里面，我不是讲释永信，因为释永信不是基督徒，我说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他把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能人赶走了，但是他把那些凡是寻求怜悯的人一个一个都治好了。你得注意这一点，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主耶稣反复强调说，我来是不是招义人呢？我来是不是找能人呢？我来是不是找康健的人呢？不是，他说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使你们得安息。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不会说我现在太生气了，你来找我医病，你都不看眼色的，我现在正恼火呢，我才不医你呢。他有没有这样子做？没有，他一边洁净圣殿发着义怒，一边他的恩慈永不改变，一看到这些瘸腿的瞎眼的在这里，医治他们，让他们好，这就是耶稣。所以你要明白福音是这样的奇妙，福音是既公义又慈爱。公义的审判是向着那些拒绝福音的，那么慈爱的怜悯是向着那些寻求基督的。所以你只要寻求基督的怜悯，好了，你必得怜悯；寻求他的拯救，你一定不灭亡；寻求他说，主啊，我太软弱了，求你保护我，施恩于我，你一定蒙恩。你要抓住这个，就是保罗说，我明白了一个秘诀，我明白了一个秘诀。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岂是软弱，神的能力就覆庇我，因为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更有能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那第五点，我们在这里想提醒，借着这个洁净圣殿提醒大家的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深沉的爱。怎么看他深沉的爱呢？他洁净圣殿这件事情表明了他是一位绝对公义的主。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深深的厌恶罪恶的。但是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他为我们成为罪。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所有信他人的罪都放在他身上。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做医生的，我说我一讲这个就应该更明白。做医生的，我以我一般的了解，家里面都特别干净，阿们吧，一般会注重卫生，打扫的干干净净。我们姊妹多，姊妹一般都是家里面收拾的干净整齐的。一个很讲卫生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别人把很多的污秽都要堆在他身上，难受不难受啊？难受。耶稣基督是绝对圣洁的，然后我们所有的罪都要归在他身上，都要算成是他的。他为什么接受这个？为什么接受对他的定罪？为什么接受不公义的审判？为什么接受十字架的死？为什么接受别人对他的羞辱？为什么接受律法的咒诅？为什么接受跟天父永永远远分开的痛苦？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你明白吗？就我还用刚才的比喻，就是说一个妈妈是做医生的，特别讲干净，但是当他的孩子遇到了危险的时候，比如他孩子掉在最污秽的阴沟里面的时候，这个妈妈奋不顾身的要下去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不在乎他的在医学上面原来养成的习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爱，因为他爱这些他的孩子。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你看到他看到圣殿里面有兑换银钱，有卖鸽子这些不敬畏上帝的这些罪恶的表现的时候，他义怒就发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人，但是他对罪如此的敏感，却担当我们的罪，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爱我。这个爱是深沉的不得了，是最深最深，比大海还要深，比高山还要高，比我们能够想象的都要深得多。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讲说，为一人死或者有，是吧，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我们还在做上帝的仇敌的时候，我们还在抵挡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罪大恶极的，然后耶稣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怎么样，就显明。耶稣是深深爱我。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我说我为什么第五点要讲这个，就我希望说大家，你不要像有些律法式的解经，那些人解经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洁净圣殿，你们要吓得你一塌糊涂， 然后让你根本看不见耶稣的爱。我说不，你看这段经文，你想到耶稣何等深的爱我，他眼睛里面一个沙子都揉不进去，他许可别人把他眼睛里面放的都是沙子，他对罪恶是如此的恨恶，如此的厌恶，他许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算给他。他跟天父关系是这么的好，这么的亲近，他为了我们忍受跟天父的分离，就是这样。他本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了使我们成为富足，这就是最深的爱。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这是我们说我们讲的关于这个洁净圣殿。那第二个故事，咒诅无花果树，我们说也有几个提醒给我们大家的，就是无花果树，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它的有个特点，就是它先结果子后长叶子，结果这棵无花果树呢有叶子却没果子，所以这个无花果树是结不出果子的。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无花果树它有预表，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有预表的话，它预表的就是犹太教，预表的就是没有福音的宗教，它的结局就是枯干。就是犹太教他们，上帝有没有把圣经给他们？犹太教上帝有没有把圣经给他们？有啊，上帝的律法，摩西律法，众先知都给了他们，对不对？结果他们在上帝面前长出来的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就是特别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时代，是不是？他们结不出福音的果子来。你们不要把果子，我们很多弟兄们一讲到果子，很多人的反应是道德性的。我不说基督徒不要，这个不要道德，基督徒要有美好的道德，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阿们吗，弟兄姊妹？但是基督徒能够结出道德的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信心，信耶稣。这些人领受了这么多圣经，结果这些法利赛人信不信耶稣啊，弟兄姊妹？不信。他们讲解圣经，跟人讲了一大堆一大堆，他们不信。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了。他们读了这么多圣经，先知耶利米、以赛亚，这个阿摩斯啊，这个马拉基，不断的好多先知去找他们，跟他们去讲，他们就是不信耶稣。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如果讲这个枯干的无花果树有所预表的话，它预表的最主要的预表是预表的马上就要结束的，马上就要衰败的犹太教。犹太教到今天兴盛不兴盛，弟兄姊妹？不兴盛，衰败了，枯干了。跟基督教能不能比啊，弟兄姊妹？我们一看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有多少人？那个时候信犹太教的人多还是信基督教的人多？那个时候信犹太教的人多。我们那个时候信基督教的就跟着主耶稣基督十二使徒，跟着他身边的几十个人，可能上百个人，反正就算有几千个人，比起当时的犹太教多不多啊？还是很少很少。而且后来还有逼迫，还有好多人离开主耶稣跑了，对不对？你看大家一对比一看，犹太教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基督教像一个小苗一样。结果呢，犹太教这棵树有什么呢？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很快就枯干。基督教呢，现在全世界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全世界十几亿，将近二十亿，很大的数字，是吧？为什么？哎，那都是我们基督徒好，是不是这样子？又把荣耀偷窃上帝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好，因为什么？因为福音的大能。我今天过来路上我还在去想，其实福音能够传得这么广，只能证明是上帝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福音是最不讨好人的，福音是最贬损人的，比任何宗教来讲的话，人信福音那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有些不信的人看我们基督徒是怪胎也不奇怪，因为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来讲的话，福音讲人不好，人是罪人，是吧？讲一个你没见过面的耶稣救你，有永生，有天堂，这哪能信呢？这简直天方夜谭，对吧？结果这么多人信了，我们现在十几亿，如果加上历史上面所有信耶稣的，那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只能谁做啊？只能是上帝做的，只能是上帝做。因为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你讲信耶稣得永生一点都不讨好人，居然有这么多人信，这一定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如果看预表，你千万，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读经的问题，我们一读经就随便往基督徒身上套，往教会身上套，说这个枯干的无花果树啊，哎呀，我看了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就快变成这样， 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这样，这是不好的，你小心，你小心这样子，其实反而会得罪弟兄得罪主。你教会再软弱，是圣灵在其中工作，是福音的教会，他就不会苦干，是不是？有的时候上帝把一群人都接走了，这个教会在地上的使命结束了，仅此而已，也不是被咒诅的无花果树。你可不要随便，我们太容易，我们套，然后就是警醒啊，弟兄姊妹，警醒啊，不要做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就吓坏了。我说我反对这种解经，你不能这样子说，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主耶稣讲这段话是提醒基督徒的，后面门徒来问的时候，主耶稣就应该讲这番话，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提醒基督徒的，那么后面门徒来问了，说主啊，这怎么无花果树枯干了？主耶稣就应该板着脸跟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啊啊！如果不听话的话，你们也会变成这样。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跟他们说话？没有，主耶稣反而鼓励他们说，哎，你们看，你们如果有信心，这样的神迹你们也能行，你们还能把山填到海里去，信得着就必得着。所以门徒看到无花果树枯干这个事情，其实他们是吓了一跳呢，还是得到鼓励了？弟兄姊妹，得到鼓励喽。所以你看，我们说你真的是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和你想当然的解经结果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想当然的解经，一看到这段圣经，光看那个小标题就吓坏了，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我是不是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我是不是会枯干？我是不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主啊，我吓死了！你看，你明明不是对你讲，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对法利赛人，对那些如果要讲有预表意义的话，他是对那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又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真理，主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上帝，阿们吧。这个树你能不能，我们有没有本事对着一棵树结果子，果子就结出来，枯干他就枯干，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啊？没有。主耶稣有没有说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这些人拥有了他的能力啊？没有。主耶稣在讲什么呀？在跟门徒讲祷告，你们若有信心，你们若祷告，你们要有信心的祷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能力在谁那里啊？能力在耶稣基督那里，在上帝那里。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这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人也好，灵界的万物也好，都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如果有些东西是像这个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远离福音的，上帝我们的主基督可以让它枯干了来保护我们，阿们吧。我们容易不容易落在宗教里面？容易。你容易落在没有福音的宗教里面，上帝有的时候就让这些宗教枯干在你面前，然后使你在那儿找不着好吃的。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总是想宗教追求，有的时候不想，觉得福音我早懂了，但是你就会发现灵里枯干，很艰难。我研究十诫研究了好久了，可想做一个咋样咋样的基督徒，就是做不到。咋回事呢？其实是主让他枯干了。什么意思？主不是不想让我们好，主是想让我们好，但是主知道说，这棵树如果你绑在那里，你不单解不了渴，不单冲不了饥，你反而会受亏损，所以我让它枯干在你面前，使你知道说那条路是死路。他有这个本事，你放心，因为耶稣是掌管万有，所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呼求主的必不至羞愧。我们有些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你要未雨绸缪。在你灵性好的时候要为你灵性不好的时候祷告。为什么这样子呢？不是说我的祷告拖着我自己，不，你灵性好的时候你知道呼求主的时候，你因为你也知道你自己必然有软弱的，主啊，我软弱的时候求你保守我，这是主导文的教导嘛，保守我们远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吧？我软弱的时候主求你拖住我，那些会迷惑我眼目的，主啊，求你使他不要把我给迷惑住，这些祷告主都听。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不是软弱，这个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但是你真的软弱的时候不会这样祷告了，你知道吗？你已经被迷惑了，你觉得好啊好啊，这个好啊那个好啊，主刷一下让它枯干了，你看哦，不好，没办法了，我不做了，这个好不好啊？这好。然后诶，主怎么这么奇妙啊？主听了你的祷告。什么时候祷告的？你以前祷告。 是不是啊？所以一定需要去知道这些。然后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我们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就是在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当中的话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这个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主基督在这里又来教我们关于信心的祷告的功课。于他而言是他能力的彰显，于我们而言主基督教我们祷告，教我们祷告，你只要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个就是说主基督行事是凭他的能力，我们行事是凭信心，是抓住上帝的应许。基督拥有能力，我们拥有应许。我再讲一遍，基督拥有能力，我们拥有应许。什么意思呢？对于主基督来讲的话，他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们吧，是不是？但是我们能不能这样说？我们能不能说在不信的人凡事不能，在我们信的人凡事我们自己都能做，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我们有一样，我们说我们在信的人，主基督在里讲的几乎这是一个无限的应许，你能够把山投到海里去，那么我们不是拥有和基督一样的能力，我们拥有的是祷告的应许，祷告蒙垂听的应许。上帝说你们只要求，只要凭着信心求，我就给你们。当然这个凭着信心求，你既然是凭信心求，你就不可能违背真理。我们以前跟大家讲了，你跟别人吵架了，很生这个人气，抓劈一个闪电，今天正好下雷雨给他劈死，上帝会不会听你这种祷告？你说我有信心，主你一定能劈死他，主会不会听这样的祷告？不听，主不听，因为这种祷告违背真理。但是你凭着信心求合乎圣经的，主都听，一定听，一定成就。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讲。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所谓的这个上帝的主权的认识是不是福音里面的认识，就他梁兄你这样说是对的啊，但是呢咱得知道上帝是主啊，咱就算求的好，万一上帝不是这样打算，咱也没办法。这个说法好像敬虔，我说不合乎圣经，你明白吗？你去求就是神的旨意。我再讲一遍，你去求就是神的旨意。只要你求的没有违背圣经，你的祷告就是上帝的旨意。你明白了吗？啊，不对啊，你这个是人本啊，怎么能说我们的祷告就是上帝的旨意？没有圣灵感动，没人祷告。你知道吗？你突然，你对这个国家，你看到这个国家里面好多不法的事情，好多败坏的事情，你心里忧痛，是吧？你这个时候心里忧痛从哪儿来的？我问你，你说我天生怜悯，我可好了，你看又骄傲了，又开始归荣耀自己了。你为什么会心里面有这种恻隐之心，为有义人的忧愁？对了，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你，圣灵让你为这个像罗德一样住在索多玛，一心天天伤痛。但是这个时候你祷告，是谁在你里面鼓动你，给你力量，给你勇气，引导你啊？其实还是圣灵。圣灵是谁啊？圣灵是神。圣灵的意思和天父的意思会不会互相矛盾呢？会不会圣灵说祷告吧，为他们祷告，天父说耶嘿，我没这个打算，咱猜个拳吧，看看包石头剪刀布，看谁赢了听谁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啊。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司布真在他的讲道里面说的，我也很同意。我说圣徒的祷告，只要我们是合乎圣经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祷告才这么厉害。所以主耶稣才这里讲说，你可以把山投到海里去，你可以让无花果树枯干，这样的大事能够发生，只要你凭着信心求，只要你凭着信心求，你只要求的是合乎真理的，你这祷告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文，我们说全宇宙最大的力量就是祷告。因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一祷告然后太阳晃两晃然后开始不走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你祷告的时候万事万物还是正常运行，但是万事万物正常运行的时候，上帝却在做工，要成就你的祷告。这就是奇妙的地方，真的，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好像我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道，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要不要用口说话，一直用口说话，对不对？那我要不要用鼻子呼吸啊？ 要如果我不呼吸，我讲不要说讲一个小时，我三分钟我就憋死自己了。然后，但我有没有意识到没有特别注意我的呼吸？你如果你们听我讲到录音的话，你们有时候会听到那个鼻音呢，因为我有点鼻炎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但是我自己不会刻意。我讲这什么意思？我的呼吸它依然是规律的，支撑我可以把这个道讲完，对不对？同样道理的，上帝的护理掌管万有，上帝所定的自然规律，太阳东升西落，地球围着太阳转，银河系的运转，四季的轮转，这些都在正常运行。但是祷告就在这些规律当中一点一点在实现。所以基督徒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你去求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那马丁路德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他说君尊的祭司这个职分比我们做君王的职分还要高超。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权柄叫做代祷的权柄。我们一祷告，上帝有一个听我们祷告的应许，很多事情就发生变化。你相信吗？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一祷告，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变化。我不是说你今天祷告了，明天一打开电视说奥巴马飞机坠机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一祷告，你在上帝面前去求，上帝就听我们祷告。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就是因为有基督徒做世上的盐，所以这个世界才没有彻底败坏下去。就是因为有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在为这个世界祷告，所以这个世界才没有办法下去。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怜悯，对不对？但上帝恩赐怜悯的其中施展的一个途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圣徒的祷告。斯提凡遇害的时候说，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头上。上帝听了没有？听了。因为旁边就有一个后来成为大使徒的，就是保罗，对不对？上帝听了斯蒂凡的祷告没有？完全听了。斯蒂凡将来在天上遇见保罗的时候，肯定两个人见面肯定高兴的不得了。我那天在主面前祷告完全蒙了垂听，超过我所求所想。我只是希望那天用石头打死我的人，那天恨我的人当中有人能得救就好。我没想到在那天那些人当中居然还有一个使徒，传福音给外邦人，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最多卷书卷的人就在其中。奇妙吧？所以在雅各书最后结尾那里的时候，使徒雅各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祈祷是怎么样大有功效。而且他还鼓励我们说，以利亚是和我们怎么样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啊，以利亚多厉害，一祷告不下雨，三年半没下雨，阿门吗？然后再一祷告下雨就下雨了，一祷告天上降火下来。我们说哇，以利亚太伟大了，我永远也赶不上，是不是？不是，以利亚的上帝就是你的上帝，你明白吗？以利亚所披戴的义就是你披戴的义，都是谁的义啊？耶稣基督的义，一样不一样？完全一样。所以凭着信心去祷告，基督徒哪怕有一天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逼迫到一个地步，把我们都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我们有一样武器是他们永远也缴不掉的。你知道什么武器吗？祷告。真的，有一天他把，如果假设到了一个地步，什么时候发生突然的转变，基督徒都下监了，都关起来了，那个时候会不会说，哎呀，基督的军队都被缴械了，我们没能力了，会不会？不会。因为那个时候只要我们在心里祷告，上帝都垂听，是吧？真的是这样子，奇妙无比。所以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上帝，彼得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天使来把他带出来，完全都是出人意料。这就是信心，这就是福音。而为什么我们祷告有这样的权柄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祷告和福音，我们说因为它有个福音基础，耶稣基督为罪为我们死了，我们一切的罪耶稣都担当了，基督的义给了我们了，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他的公义的儿女，所以上帝必要听我们祷告，这才合乎上帝的本心。所以你只管放心放胆之求，那主必保守我。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洁净圣殿的主，你也是咒诅无花果树的主。但是主，你洁净圣殿不是要把那些寻求你的人赶出去，而是要使寻求你的人更安息、更安稳、更圣洁、更更新。你让我们真正看到，没有福音任何的宗教都是污秽的，但是有了福音，我们瘸子瞎子都能得医治。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大能，让我们去晓得没有福音的宗教终究都会枯萎，都是受咒诅的。但是凡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凭着信心求，什么事情都能成就。所以求主你带领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信心在福音里面得建造得坚固。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信心里祷告。主，我们承认自己信心常常是小的，但是主，我们信不足，求你帮助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使你的美意成就，使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成就。不管是我们为教会的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需要的祷告，我们为国家为社会的祷告，主祈求你带领我们，凡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愿主你都成就，使我们可以有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